跟住啦，請跟住我，我真係做呢個啊。
大家好，欢迎收听码头围炉全新系列 City House 城市发酵。City House How to Use, How to Create, How to Appreciate。我是游走两岸之间的节目主持 Olivia。在这个电话掌控生活的年代，你和我或多或少都有打过卡，或者会有一股打卡人喜欢跟其他人去分享自己的生活。香港文化艺术盛事基金就做了一连串的打卡盛事，二月中的时候，在中环旧立法会前面的一粒红色心心 Chubby Heart 就是头炮盛事了。这一只造价700多万的制作，由著名时装设计师 Ania Himmach 设计。他说 Chubby Heart 的设计理念是藉由民众和深深的打卡影相，为大家去传播爱，带来欢乐，凸显香港很漂亮的城市景观。有没有带来欢乐呢？我就不是很清楚了。不过这一粒造价不菲的红色心心就被很多人去批评没有美学价值和浪费公帑。同样是打卡，13年来香港的 Rubber Duck 就因为勾起了很多人细个冲凉的记忆而大受欢迎，吸引了很多游客去打卡。现在10年之后故地重游，变成两只鸭仔，寓意是 Double Duck, Double Happiness。同样有一堆人争先恐后地前来打卡。财政预算案就说今年上半年会有80多项的盛事，更加向旅游事务署和旅发局去增拨10亿9500万。送走了鸭仔迎来心心，现在又有一堆发光蛋，打卡的盛事陆续有来。那今集不如我们一起来拆解一下打卡，看看什么是打卡，为什么我们会沉迷打卡。讲到打卡，我刚刚开始懂得打卡这个 term 是来自于 Facebook 的 check-in 功能。check-in 有报道的意思，在 social media 来说即是有汇报自我 self-report position 的一种行为。最早的 check-in 功能是来自于美国网站 Foursquare。Facebook 引入这个功能之后，可以给人即时去 share 自己在哪里、心情和跟谁是在一起。更加可以去搜寻在附近的好朋友。至于怎样去定义打卡呢，我就归类了几种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 pinpoint。打卡的人就要去 mark 自己在哪一度才算是打卡的。第二类呢就是 update status， 给其他人知道自己最近的状态是怎样。第三个就是要有特别的意义和作为记录用的方式。在 Facebook 之前，难道大家就没有打卡的需要吗？那又不一定。大家去旅行的时候有没有试过寄 postcard 给 friend 先？相信大部分人的 postcard 内容都会写到去当地旅行的经历、当下的心情等等，再寄回给家人和朋友。这样又是不是算得一种打卡方式呢？随着大家使用这个 social media 的频率越来越高，这一种增加人和人连结的打卡方式也都成为了生活的日常。打卡好像渐渐有点变质，除了 record 之外，更加多了一种好像晒命这样的感觉。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如果不计打卡最基本的偏旁 update 或者是记录你的 status 之外，对于打卡者本人来说，打卡牵涉的是个人的形象塑造。我们以符号自我完成理论 Symbolic Self-Completion Theory 来说，打卡者是会利用与自我相关的物品和行为进行打卡，在塑造自己的过程中尝试去获得成就感，并且向社会去传达自我。同时打卡也都有助长炫耀行为的产生。美国社会学家 Fablin 的有闲阶级论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里面讲过，有闲的有钱人会透过炫耀性的消费去 show off 自己的地位。在打卡方式来讲，他们就会将自己的消费打卡去到 social media 上面，被人晒命到的人那你去不甘示弱地去其他地方进行其他的消费作为回应，这样就成为一种互动式的炫耀消费模式了。除了消费之外，也都会有炫耀式的打卡行为出现。 目的就是为了吸引人注意打卡，希望得到其他人的羡慕啊，得到明星，或者从而去产生一些优越感。当然啦，人是群体动物，所以以 social identity 即是社会认同来讲，我们的行为模式是会受到其他人和社会标准而改变的。所以当大家见到身边的朋友疯狂地去沉迷打卡，或者出现了一些炫耀性的行为的时候，为了融入身边朋友的社会圈子，很多人都会因此而加入了打卡的行为。当然当中也有很多人是意志坚定，不会受到其他人影响的。在自发性打卡之外，同时有时候都会出现被动性的打卡。大家在用了打卡的功能之后，多了人去分享自己的动态，观看者也都会因此了解多了打卡的地点，因为它的触及率很高，容易得到不错的回馈，有些商家就会利用打卡的方式来宣传。他们会利用一些 discount 啊，送一些小礼物的方式去鼓励消费者去打卡，利用他们的个人名义去吸引他们的 friend 或者是 followers 来关注的。咁翻翻去用打卡作为宣传方式的商业行为来讲啦，其实依家唔同嘅城市亦都会利用一啲艺术活动嚟吸引游客嚟参观嘅。喺打卡嘅同时，亦都可以带动当地嘅旅游消费，同时亦都可以作为一种旅游嘅宣传。当中最有名嘅，我谂就系濑户内国际艺术祭啦。这个艺术祭是日本濑户内海的各个岛聚群共同去举办，由2010年开始每三年去举行一次。一开始是因为人口老化的原因，各个岛的人口减少，地区也都没有过去的活力，所以策展团队就希望用艺术祭的形式重新将游客带回来，令世界见到濑户内海。这个是官网讲的。濑户内的艺术祭模式是用地景艺术 landscape 的方式进行的，通常都是就地取材，用一些自然的材料，例如是泥土、石，或者是用一些艺术去连接自然，所以大部分都会选一些在郊区的地方。大地艺术并不是说要破坏大自然的样貌，而是因为这些小小的改变令大家重新去关注这个地方的。濑户内艺术祭之所以咁成功咧，梗系唔少得一班艺术家嘅功劳啦。当中最打卡入嘅作品咧，一定系草间弥生嘅黄色波点大南瓜。这个大南瓜咧，系随住90年代日本希望用一个艺术嘅方式去振兴地方经济，所以喺1994年去进驻濑户内海嘅。咁除咗草间弥生啦，濑户内艺术祭亦都请嚟建筑师安藤忠雄去打造建筑作品，摄影大师山本博司去发布摄影作品，各个领域好有名嘅艺术家一齐嚟到岛上去创作，造就几十万嘅 fans 一齐嚟朝圣。不过我就觉得濑户内艺术祭咁享负盛名，多少都要归功佢哋嘅岛上作品同埋当地嘅关联性非常之亲密。例如有摄影师为了表达高龄化的议题，他们请来岛上面几位爷爷嫲嫲带着黑超来影相，有艺术家用濑户内名产柠檬作为灵感做了一张弃战的座椅，就连岛上面荒废的文宅都可以重新布置，令它变成装置艺术。归根究底，我觉得一个成功的打卡点除了要好看，最重要的是打卡价值和自己的产品有连结。其实香港都有类似打卡部的艺术祭活动的，我讲的就是西贡海艺术节。它的前身是2019年由旅游事务署主办的盐田子艺术节，是一个为期三年以天地人作为每届主题的先导计划，找来本地和海外艺术家和盐田子的村民共同去创作艺术作品。咁啱咧，我就喺2021年嘅时候去过盐田子，当中我印象最深刻嘅咧就系一个用盐制作类似日本枯山水艺术作品嘅山水人啦。当时我觉得香港已经唔再有本地盐业噶啦，因为市面上嘅盐咧，我睇落好似都系嚟自于其他嘅产地。因为这个作品我才会知道当时原来还有香港晒盐嘅三粒盐记，佢嘅三位盐工同埋一班义工村民。他们经过长时间的试验，成功用水流式的方法晒出食用海盐。而这个山水人的艺术作品就是三个盐工和艺术家共同去创作的，他是用一个艺术的角度改良盐场的作品。 这几年的西贡海艺术节已经由盐田子扩展到去桥咀洲、滘西洲和梁船湾。去年我就见到不少人去响应这个艺术节的活动，搭船去跳岛参观。当然和奈会内艺术祭嚟比较是有一定的距离，但是观众也可以欣赏到艺术作品是怎样跟当地的景观文化融合。透过这些和艺术品打卡，不单只是宣传艺术品本身的价值，也可以传达当地的历史和特色。这个 Team Lab 就在天马公园和中环段中西区海滨长廊那里进行展览。这个造价500多万的 Team Lab 光年城市会会展示几百个发光的蛋形球体。在展览的区域入面的几十棵树也会因此去改变它们的光和音乐和这个蛋来呼应，并且伸延去到维港的海面。其实我在5年多之前在京都有见过 Team Lab 的这一堆蛋形艺术品，就是光之祭的展览。当时 Team Lab 是和日本最古老的神社之一，也都是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的下鸭神社合作。大家可能有去过神社，但未必有夜晚入去过。如果在一些神社入面加入的发光蛋形球体艺术品，大家又可不可以想象是怎样呢？等我揭晓啦，或者大家可以在土基的 IG 上面见到相关的作品的。在入下鸭神社之前会经过一条森林参道，展览就由这里开始。一入去是会见到不同颜色的灯光去打在一些很茂密的树林入面，配搭一些柔和又很神圣的音乐。 Team Lab 的团队会在旁边不远处的树林去挂上一些半透明的布幕，他们会 project 一些行进的日本神秘或者是鬼怪。因为这个位置刚刚好是游客可以见到又行近不到，再配搭埋参道旁边的小溪的一些潺潺的流水声，我觉得自己简直好像千与千寻一样行进去一个很奇幻的世界。在这一系列的铺垫之后，就终于来到戏肉，就是屹立在神社各个地方的球体了。首先你会见到一堆发光的球体是逼满这个神社前面，每一个的球体大概都有2米左右，参观者要拨开个波波才可以进行一些互动式的体验。就是因为这些球体受到外力冲击的时候，颜色就会发生变化或者发出相对应的声，颜色和声音也都会扩散去到其他的球体。所以一开始在远处望着这个展览的时候，就会见到这些球体不断地去变换它的颜色和声音，即是代表空间里面的人不断在活动。可能这些球形的艺术品都比较高，而我又很矮，所以当我去入到这些球体的附近的时候，就因为它们摆得很逼，有一种幽闭空间的感觉。而在你身边的球体颜色有变化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其实在远处的另一边有其他人在存在，也都是说人在这个展览里面是相对容易意识到空间里面的其他人的。对我来说，这个绝对是一个打卡的展览，因为它的灯光的效应和神社互相的呼应又带给人一种奇幻的感觉。虽然整个场地展览的气氛很好，但我就可能不是很了解这个艺术品和场地的关系了。如果换了另外一个神社，又是不是有一样的效果呢？我想我期待的打卡盛事会是跟当地的环境有些呼应，会引起参观者共鸣反思的艺术品。如果就是独孤一味的靓，或者是不是差一点内涵呢？打卡是很重要的，没问题。如果你要急要快，连 Team Lab 都是 copy and paste 这样过来，急就得个急货。当然你放落正种是比夹其他地方的地景相对容易很多，但是艺和文同时要身兼细作，不是的话就是好像烟花这样，慢慢体验麻木，爆完之后就什么都没有，继续打卡晒命，没东西留下。今集我哋讲到呢度先，我哋下集再见，拜拜。